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人间观察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
我是小黑。
前两天啊，抖音上有一热搜叫东北请全抖音网友来看雪，哇，下面的网友们也是讨论的热火朝天的哈。然后至少有不下5个朋友吧给我发信息打电话啊，佳期好想去东北玩雪呀，啊，我现在马上就要请年假，我要去东北，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们那有什么好玩的呀？
哎，我跟你说，你那算啥呀？我这有一大哥，就公司请年假，然后公司不给，说到年底挺忙的。大哥说我不干了，我裸辞，我必须去东北滑雪去，谁也不能阻挡我。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人，双双，你还记得吧？啊，就很多朋友应该听过他节目，咱们平台上一个情感主播哈。他前一段时间呢，就专门为了滑雪来了哈尔滨，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室内滑雪场。好嘛，一共请了10天年假哈，一天花在了路上啊，然后第二天晚上呢，我安排他吃了一顿东北特色的饭菜啊，给人接接风。结果当天后半夜3点多钟哈，他给我发了条信息说，完了，我们楼上有个确诊的。一共10天年假哈，就是一天花在了路上，剩下7天都待在了宾馆。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查好政策哈，真的就是，哎呀，防不胜防呀。
哎，对，现在这个确实是，你看这来了一趟白雪可能没见着啊，最后见了个大白。
嗯，反正也是跟白挂上边了。其实每一次有朋友跟我打听啊，说你东北都有什么呀，说你的家乡有什么景点啊，我都会一下子懵住。因为很多东西啊，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你压根就不觉得它是个景区，是吧？就像外面的冰溜子，是吧，外面的大雪磕子，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去，今天上学又要扫雪了。但是很多南方的朋友一过来，恨不得一头扎进去。
哎，我跟你说真的，全国的土著可能对这件事情都感同身受，就是那些网上攻略什么打卡必去的5星景点这那的，只要你是本地人，你看起来都是，啊，这玩意儿是5星，
就这居然还要花钱，
这平时谁去，就全是这种感觉嘛。就你比如说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然后上海的同事也是，我们去东方明珠吧，
啊，我们去外滩是吧？
对，我们去外滩，然后他们就在那儿那样看着我，我说怎么你不去吗？没去过。就全是这种感觉。我周边的朋友，就尤其是南方朋友，他对这个东北比较好奇，尤其现在有这个短视频了以后，就到处看东北的这种雪景打雪仗，哇，感觉整个人看了激动不得了，然后就对我就问这问那问这问那，然后就说啊，这个地方是不是特别好玩，然后每次我就抓耳挠腮的，我说就真没去过。就全是这种感觉。
我跟你说一个哈，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包括我后来工作哈，我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南方的朋友冬天过来，一定要让我带他们去冰雪大世界。我说真的，本地人真的很少去那儿，实在是太冷了。如果说外面是-30度哈，因为那底下都是冰块啊，各种冰的那个雕刻和建筑，它里面最起码还要比外面再冷个7-8度。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有一年我去那块啊，当时换了一个手机嘛，进去本来想拍张照片，结果直接冻的都关机了，没电了，你敢信？对，就手机啊相机啊什么的，在超低温的情况下它都会直接冻没电了，你想想得有多冷啊。我那时候特别崩溃哈，我连续去了好几次冰雪大世界哈，回回给我冻感冒。我的朋友们还要嘲笑我说，你身为一个东北人，你怎么还能冻感冒呢？
所以哈尔滨本地人有一个被动技能，叫做被迫去冰雪大世界，是吧？
对呀，啊，我希望你们能展望一下子哈，就是眼光不要那么局限，你再去看看别的景色。其实像吉林那边哈，也有特别出名的一个地儿叫雾凇岛，小黑应该知道吧？
对，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刚才想起来一个事儿，我们这个特别好，你看我辽宁的，你哈尔滨的，咱俩今天就玩命介绍吉林的景色，然后
因为我没去过呀，
对，就让你身边的朋友全都找吉林的朋友。我跟你说，吉林的雾凇啊真的很美。虽然我们的小时候觉得那东西很土，我小时候那东西叫树挂。
对，我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雾凇它是啥呢，就是 冬天的时候呢，如果说你那个地方比较潮，或者下面有什么湖啊，它会有那个水蒸气，对吧？它往上升的时候遇冷，然后它就在这个枝叶呀、这个树条子上，它凝结了，会凝结成那种冰晶啊，就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呀，还有那种白雪啊什么挂在上面哈，就是足够的低温还有高湿度，这是形成雾凇的基本条件哈。然后你远远的望过去哈，就是觉得特别美，仿若仙境哈。之前我在抖音上刷过视频嘛。就是有一个人躺在那个湖中间的小船上，然后配上那个仙气飘飘的音乐，一抬头，哇，全都是雾凇，就特别特别美。
嗯，进入北国仙境啊！但是那个网上不是还有一个也特别火吗？就是雪乡。
嗯，
然后但是雪乡可能是正负面都有啊，咱们只说正面的，就是它一到那个冬天的时候，那个雪厚到就感觉能有一人多厚的那种感觉，然后压在那个房顶上，远处咣。望过去挂上红灯笼，童话世界，对吧？我跟你讲，一开始啊，我想象这种景色也很美。说个真事儿，2005年的时候，我们家也下了那么大一场雪，这场雪大到什么程度呢？门推不开了，最后是把窗户然后扒拉开，从窗户爬出去，然后当时住平房嘛，就拿雪橇在那门那挖，你可别提有多累了，真的挖了大半天，然后好不容易就像掏那个地下室一样，你知道吗？从门口掏出去一条小通道，勉强把这个门打开，推开门以后都开始挡阳光了，你知道那雪下的，我的天哪，真的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一点也不觉得那东西童话。
嗯。但是小黑说的那个可能很多南方朋友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哈、就包括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是气候越变越暖了，咱们很少能下到小时候那么大的雪了哈、但是就现在网上流传了一些关于这个牡丹江的这个雪乡的雪景哈、我觉得在我们小时候就很常见啊，就是那种低矮的小平房啊，然后一下大雪上面就拱起一个一个的，就像蘑菇一样子、就是你说那个挖雪洞的事儿，我也深有体会哈、就我们小的时候你看，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的什么“大雪封门”，哒哒哒哒哒，就大雪封门，很多人都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的景色啊！就是门不是往外开的嘛，因为雪下的特别特别厚啊，可能能下个一人多高，就是完全堵住了，你推根本就推不动。那个时候你有什么办法呢？你要么就是看看你窗户上面能不能开开，要不然有些人的门啊，它就是朝里开的。然后朝里开的你就在底下挖个洞啊，就像狗洞一样，是吧？一路刨个洞啊，刨到外面，然后再一点一点把自己家的门给清理出来啊。但我觉得挖洞真的是我童年时候特别有趣的一个游戏吧，我很喜欢挖那种雪洞，就藏在雪洞里面真的特别挡风，然后我们也会在雪洞里面玩过家家呀，然后用那个雪捏饭团啊。
雪洞也这么想，雪洞就想佳琪放在我旁边特别挡风。
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玩雪，有一次在那儿跑雪洞，给我的手都冻伤了。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冻伤过哈，反正我们这边当时有一偏方，说是用那个茄子上面那个叫什么，叫茄子裤啊，就茄子上面那个杆儿那个皮儿，你知道吧？
啊，
把那个扒下来，用热水煮，煮完了以后用那个水洗手，说是能治疗冻伤啊，咱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哎。那咱俩这偏方咋不一样呢？我小时候也冻伤，就冻伤了以后，就是那个这个手指的关节这个地方嘛，然后又肿又裂的，就那种贼疼。然后我们小时候那个东西叫酸角，就是树上长的那个酸角，把那个东西摘下来，然后也是煮水，煮完水拿那个水泡手，然后就说能够治疗这个冻伤。但是我小时候也从来没抹过，反正就硬扛过去也就好。
你说的那个酸角是我们小时候小卖部卖2毛钱一袋那酸角吗？
应该是吧，反正就那种原材料树上结的
啊，这玩意儿居然是树上结的，我一直以为它像豆角一样是在地上那个藤蔓上结的呢。
你这知识面太有限了，所以叫角的都应该是藤上结的。
其实提到东北啊，还有一个地方啊，它的景色真的就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漠河。你知道漠河吧？那地儿嘎嘎冷啊！
知道知道。
它有一个地方叫北极村，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啊。那边真的一年四季游客不断哈、很多人来北极村呢，他就是为了去寻找那个最北点的。就是你知道站在那儿你能看到什么吗？
俄罗斯大妞。
我呸！你臭流氓！你站在那儿北极村，你站在那儿当然是能看到极光啊。 但是看极光是需要凭运气的，就是它有很特殊的这样一个气候的要求，然后有的时候也是受诸多限制吧。但是据说哈，极光特别特别美，我也没有看过哈，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东北人，我都受不了漠河的冷。
我感觉除了北极熊，没有人能受得了漠河的冷。就是我的思维还在俄罗斯大妞那呢。你刚才说看极光凭运气，我觉得看俄罗斯大妞在那应该也凭运气。
不会呀，俄罗斯大妞哈尔滨就有很多呀。就是我们这边离俄罗斯真的太近了哈，你都不用坐飞机啥的，就是还有直达的大巴车。就是你去俄罗斯一趟哈，你感觉我好像都不是出过国，我好像去隔壁的市去串个门。啊，但咱实话实说，俄罗斯的姑娘她们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漂亮，就是那种金发碧眼，然后皮肤特别白，她们身材比例也很好，就大高个大长腿啊。但是我觉得世界都是公平的啊，就俄罗斯大妞结婚以后老得特别快，
而且生了孩子以后经常性的身体会走形，上下一点粗。
我觉得可能是跟他们那边气候相关吧。你看本来就冷，然后吃的又都是什么肉啊、烈酒啊、奶酪啊，什么都是热量炸弹，再加上生完孩子以后可能就是也不像小姑娘那么爱打扮了，那么注重身材管理，所以才胖了的。
哎，你这么说我忽然想到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啊，就是我以前不是在蒙古族自治县里边读书吗？
啊，
我周围有很多就是纯正的蒙古族姑娘，比如说有叫乌日娜的，就姓乌，
嗯，
她汉族名字啊叫乌日娜，乌日根达赖。
这名字这么长，这是考试的时候多吃亏啊，别人前两道选择都做完了，她名还没写完。
其实人家是蒙古族的名字，只不过是音译过来了，蒙语叫出来挺好听的。然后他们就是，他们上学的时候真的是不夸张啊，一个一个长得都特别的苗条，然后那种浓眉大眼的，特别的好看，还能歌善舞，哎呦，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无一例外，结了婚以后都是像刚才咱们说的俄罗斯姑娘的那种，
就是变成了很壮那种膀大腰圆了，是吧？
对。然后包括我后边认识的一些维吾尔族的，就是新疆那边的那种女孩，她也是这种情况。所以我在想，到底你说是少数民族的基因导致的，还是说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气候啊，包括饮食啊什么的这种基因导致的？哎，这还真的像一个课题一样啊，就是是不是上帝是给了他们能歌善舞的基因，但是等到你结婚以后就要拿走你的身材。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俩就讨论不了了哈，我这是科学范畴了。但是真的，我发现很多少数民族啊，那些姑娘们就五官特别深邃，然后长得都很立体，眼睫毛嘎嘎长，就是乌黑油亮的辫子，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看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上帝都是公平的。这么一想，我突然觉得心里稍微平衡一点了。虽然我长得小眼巴尖的，五官扁平，但是我扛老呀。
但是我始终不变身材呀，要这么胖就这么胖，是吧？
哎，聊歪了，聊歪了哈。咱们还是说一说东北的这些景点。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景区啊，都是外地人疯狂想去啊，但是本地人根本就嗨，就这，还让我花钱去，我才不去呢。我先提一个哈，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些年哈，我真的是去了好多次，没有一次是我主动愿意去的。首先说门票300多块钱一张，你朋友来了你这儿是不是得尽一下地主之谊啊？你还能让他买票啊？
300多块钱一张，
对呀，我就挺贵的，是不是？当然我不是否认那些工匠啊或者艺术家他们雕刻呀或者是等等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哈，但是咱实打实说，门票300多是不是挺贵的？
我觉得已经很贵了。
你想啊，就两个人光是门票，然后加上你进去你不得吃点啥喝点啥呀，冻的傻呵呵的，你是不是得整点什么暖宝宝啊，玩个什么冰爬犁啥的呀，随随便便1000块没了。 哎，就我记得里面卖奶茶好像都是20块钱一杯，然后就是卖什么热狗肠乱七八糟，就是景区嘛里面都很贵，就你去玩一趟哈，基本上我觉得消费轻轻松松过个千吧啊。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非常的冷，我的妈呀，我刚刚有提到过哈，因为它里面所有的建筑甚至都是冰块做成的，你想想，就是在一个冰屋子里面，然后你坐在中间，然后你去再喝一杯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会觉得就是从头发丝到脚趾头你都全部冻透了。它里面园区里面那个温度啊，要比外面还要再低个10度左右。你想想啊，你在外面是零下30度，然后你进去是零下40度， 哈士奇过去了都得翘脚脚，我跟你说。就是我基本上去过几次都是给我冻的哈，我甚至第二天我就直接淌大鼻涕了，感冒了。然后还有就是冰雪大世界因为季节的原因呢，它一年当中只开那么几个月啊，然后稍微暖和一点它就化了，所以说那一段时间哈，你就全中国的游客都会跑到那儿去，人特别特别多，
就插堆去。
对，然后里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项目哈，就是那个大滑梯
啊。
滑梯大家都坐过吧，但是你们坐没坐过100多米长的滑梯？
还是100多米长的透明滑梯是吧？
对对对，这个滑梯整个呢全都是用冰块做成的，然后里面还镶嵌着冰灯，你从上面哈，然后就是排队，你就是从那个上面唰一下下来哈，就啊那个感觉真的老刺激了。因为100多米，你想想那个加速度会什么样，你会觉得到最后自己简直像一颗炮弹咻一下射出去了。但是那个大滑梯排队的人特别特别多，我记得有一次我排了1个多小时，等我上去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已经僵硬了。然后我还有一个事我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你甭管是什么纸壳子呀，或者说是什么坐垫啊，甚至说你租一个那个垫屁股底下的东西也好啊，你千万别就是像我似的傻不拉几直接就用屁股去出溜。100多米长的冰滑梯，你想象一下子，可能你上一个人还带了一点体温，然后冰面上还有些许的融化，然后你从上面滑下来以后，你真的你会觉得整个屁股都冻僵了，
冒火星子，
冒火星子，就是很奇特那种感觉哈。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确实挺爽的，咱该说不说就是爽，但是真的我感觉我去滑过一次灵魂都冻住了。然后每年了这边都会举行什么冰雕艺术节呀哈，但是实话实说哈，冰雕不光是大世界里面能看哈，基本上你在什么步行街呀，甚至是有些小区门口你也能看到啊。但是如果你想看到最大的哈，最豪华的，然后雕刻的最精美的像艺术品一样的冰雕，那你可能就是要花门票进去看了哈。反正就是只要我有外地的朋友来啊，那就跑不了了，肯定得去冰雪大世界。
哎，但是我有一个不懂啊，我问一句，就是冰雕这个东西难道不是远处看更美吗？比如说我在外边放一无人机上去，然后远处看的整个的轮廓更美，还是说你真的站在它面前你觉得更美？
我觉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啊，而且它冰雕外面也有墙啊。就是你站在远处呢，你会觉得那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哈，就是晶莹剔透，五光十色，
流光溢彩
啊。对对对对。你说你烦不烦人，你非要揭露我啊，就是那种感觉啊。但是你身临其境的时候又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去那儿哈，我在一个冰房子里面喝咖啡，哇，那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就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也就只有那一回吧。
啊，
甚至还有冰房子里面吃火锅，你敢信？我甚至我都害怕，你说这火要是再大点能不能吃着吃着房顶掉下来了。
冰房子干塌了。
对对对哈，就是其实除了冰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雪嘛，冰雪冰雪的嘛，就是整个东北啊，不管是像我们这哈尔滨哈，有这个什么亚布力啊，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这个滑雪场是非常多的，一到冬天很多人就慕名来滑雪。
哎，说到滑雪这个东西我有点惭愧啊，就是其实是这样的，至少从我的个人经验，东北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滑雪场的，朋友们，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你看我是80后，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只有很大的城市才有滑雪场，比如说沈阳啊、哈尔滨这种地方。像我们生活的这种小城市的人，其实小时候也没学过滑雪。然后呢，我到大学以后，所有的同学就表示我应该先天会滑雪，并且不约而同的约我说，哎呀，什么冬天的时候去你老家去滑雪呀。每次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的汗颜，我也不好意思跟他们说其实我们家没有滑雪场，我们家小时候是做那什么来着，做冰爬的，打冰嘎长大的，并不知道怎么去滑雪。然后有一年我不是也放寒假，我先去体验一下嘛，就是跟我一个朋友去了沈阳的那个棋盘山的那个滑雪场，到那块儿就是两个土鳖没有见过世面，然后我们进那个门口，人家就问我说你要请教练吗？ 我说我不请教练，我说教练多少钱？他说200块钱每人每小时。我一算这也太贵了。我说我不请教练，我们这都东北孩子还用这玩意儿，我自己上去就会滑。然后那个人看见我们，他就在那乐。我们就换完那个衣服和那雪板就往那个雪场里走，他就在后边跟着我。我说你跟着我干啥呀，我不请教练。他说没有事儿，你不用管我，你就该滑滑你的，等你们需要的时候你再来找我就行了。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我，就坐在那个中间的那个隔离带上在那坐着。后来我这没有教练，你真的上去给我摔的就是那真的叫找不着北了，然后满眼冒金星，这不会滑是真的不会滑，这个和什么东北啊什么外地南方北方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你没学过，滑雪是个运动啊，它不是一个有着东北基因或者说东北长大就一定要会的东西。最后没办法，我们俩还苦哈哈的过去跟人教练好说歹说，就说哎呀你
就是一顿讲价是吧、
对，你能不能便宜点，我们俩就一人150吧后来就是请了教练，然后教了我们俩一下，然后我们在那个它分什么初级雪道、中级雪道和高级雪道嘛，我们就在那个初级雪道里边就跟两个那个不会动的小王八一样，真的不夸张啊，特别像小王八那个动作，然后骑了车溜一顿摔，根本控制不住，然后中间还撞倒了一个女的，把人女的扑倒了，人家男朋友还以为我是就现场故意的还要打我的，哎呀反正就是搞得特别的窘迫。然后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澄清一下啊，就是像我们这种长大的土鳖，不是生在大城市的，也没有什么滑雪场，我也没有小时候没有学过，是真的不会滑雪。如果大家想邀我们一起去没问题，我可以陪你一起玩，但是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先天会滑雪啊。
对，我觉得这种认知就很可怕，就好像说一提到山东啊，山东人就是煎饼卷大葱啊，提到内蒙，内蒙人特别能喝酒哈、啊，就是那你要是照你们这个逻辑的话，那要是佛山的人，你是不是出生就得会无影脚啊？这不科学你知道吗？
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问我是什么民族，我说我蒙古族的，都不是说你会喝酒，他
你会摔跤吧
不是，他说那你家是住蒙古包吗我说是，他说那你上学咋去，我说骑驴他们就觉得哦，看来我想的果然是没有错，你知道啥感觉，真的是气死你，可以我
反正说到滑雪这个事儿哈，虽然我不会滑雪，但是我会滑冰。哎，就是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家那边，因为我老家是七台河嘛，我们那边就是滑冰特别厉害你知道吧，出过很多世界冠军啊，记住了划重点啊，七台河诞生了很多的冠军，所以我们当地的小学呀，就我们从小基本上就是学滑雪呀，游冰刀什么的，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是选修的冰刀课。
哎，他们跟我说说那个哈尔滨的学校里边到冬天就往操场上泼水然后就变成冰场，这是真的假的？
是这样的哈，我们冬天确实都去滑冰啊，但是我们也没有把自己的操场都泼成冰啊，我们会有额外的一个场地，反正当年我们学校旁边就是圈了那么一块地，然后泼的那个水变成了冰，一到上体育课的时候，别人的体育课都什么打打篮球这那的，我们一人一双冰刀上去滑去。我跟你说冰刀滑得好的人真的超厉害，他们就会花滑你知道吗转圈圈，然后就各种的很美的动作，然后还会绕什么障碍物，正着滑倒着滑 S 型滑，我就哎呀反正我只会正着滑。
不过你也确实没有办法转圈圈，你想你这么大重量你在操场上拿冰刀转圈圈，那你不得给操场钻一坑啊，远处一看我去这就是一个优美的大冰嘎
哎，你说到冰嘎，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我抽冰嘎特别厉害。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冰嘎是什么哈，陀螺你们知道吧，就是拿那个绳啪啪抽的，就前几年特别流行，很多广场或者楼底下都有老头在那嘎嘎嘎抽，那个就是在冰上抽的陀螺。但是我们小时候的陀螺不像现在这么整的花里胡哨的这么好看哈，小的时候我们陀螺都是自己家做的，那个时候我爸嘛就是他们工厂里面就有那个什么轴承啊什么管啊，然后还有那个钢珠啊，甚至是什么流流，就是玻璃弹珠，然后你就找一个差不多的再找一个珠子给它那个当当当敲进去，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的冰嘎。那时候我老多了你知道吗，各种型号然后一到冬天我就是我们那一片的王啊，我们家冰嘎最多。然后那时候拿绳抽嘛，有的时候我没有绳了，就玩玩的热火朝天了，也不愿意回家，我就把我的鞋带解开拿鞋带抽。我跟你说真正的高手是什么，不管用多么细多么小的带都能把那个铁疙瘩给抽得风生水起。
听出了些许自豪。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小的时候因为特别喜欢臭饼干嘛，然后我就在我们家门口哗就泼一盆水，就自己家门口不就结冰了嘛，就可以玩了嘛。结果有一次我爸喝完酒回来咣一下摔倒了。摔得确轻啊，回来以后就把我拎起来揍了一顿啊，然后我妈就严厉禁止我在自家门口倒水。但我还是偷偷倒哈、啊、就平时的时候可以打出溜滑啊，臭饼干什么的啊。说到打出溜滑什么的，这个南方的朋友能理解吗？
打出溜滑，堆雪娃啊，臭饼干。
你给他们解释一下。
打出溜滑就是你在冰面上助跑，当然前提别摔倒，助跑助跑，然后刺啦一停，你的人就由于惯性又滑就出去了，这就叫打出溜滑。
对对对哈、啊，这是我们童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玩法吧。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冰爬犁啊？
我们小的时候叫冰车，
嗯，
就是你说的那个爬犁，它是这样的，就是上面一块木板。然后下边做两个支架，就在木板下面横着两个支架，在这个支架底下再镶两块冰刀，就是我们当时是用那个叫什么来角钢去磨出来的那个冰刀、
嗯、
这不就是一个简易的车吗？你就坐在中间保证前后不倒，一边手拿一铁签子，然后在稍微有一点坡度的这个地方你就夸夸往前一顿滑，这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项目。
嗯，它有点像什么啊，有点像现在滑雪场那个雪圈啊、
嗯、
但是它那个是像一个轮胎型的，但是我们小时候是自己有一个专门的小车，那时候我们会比谁家的小车车更大，谁家的小车车做得更好。
嗯，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一个豪华的冰爬犁，我就跟我妈说，妈妈我想要一个二胖家那样的冰爬犁，他爸爸给他做了一个。我妈说，哎呀咱家还没有啊，你等着妈给你找。后来我妈给我拎出来一个大铁盆。反正就是也是金属啊，在冰上也挺滑溜的，我就坐在那个盆里就呲溜一下下来了，其实也挺爽啊。
哎，这也就是你吧，真的但凡换个轻点的我觉得这种方法盆早都翻了。
哎，我就我底盆比较稳嘛。其实说到冬天能玩的还有很多，像什么堆雪人啊，打雪仗啊，这些你们应该都见过哈、啊
嗯、
堆雪人，你说到这个我想起了我原来有一次刷视频发现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年啊、
嗯、
南方下了雪啊，就很多南方人特别兴奋，但是那雪很小哈、啊、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你汽车的机盖子上可能就薄薄那么一层，
嗯，
然后就有人把那个雪啊收集起来，
嗯，
卖雪，一小桶10块钱，当时我都惊呆了，这也行，你信不信我在东北我能把你们整破产了。
你这算啥呀，我跟你说生活处处是商机，真的雪地带血业务你听过吗？
我还真没有哈。
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过一个雪地带血，真看完整个给我惊呆了，就是他发展了一个业务叫做帮南方的朋友们在雪地上写字儿。然后呢你在网上下单说出来这个定制的内容，不管是你想表白呀或者说你想骂人啊都行，这样店主就会在自己的雪地上给你写下来这个指定内容的图片，然后拍下照发给你，哎，交易就完成了。我跟你说听起来荒诞吧，但是真的就有一个吉林的女生为南方的朋友们雪地代写，据说6天赚了300多，我的天哪，五花八门
啊！关键是这个事儿他一点成本都没有啊。
对呀，
他顶多就是稍微有点动手是吧？
你要这样的话你让我来动手吧。
6天赚300，这不简直天上往下掉钱吗？我就看一下我们家楼底下哪块雪好，今年冬天我也要整一下子啊。在线接雪地带血业务哈、啊，有意者请私信联系我。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太冷了哈，所以饮食习惯也和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啊。一到了冬天的时候呢、
嗯、
你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
嗯、
比如说呢我们的食物会挂在外面，哎，尤其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冬天的时候还能吃冰棍儿。有很多南方朋友不敢想象吧，什么你们那儿那么冷你还吃冰棍儿？对呀、啊、因为我们屋里有暖气啊，当时就屋里烧得暖暖烘烘的，然后你穿个小背心儿，然后拿着一根冰棍儿啊，撕开它外面那个包装纸放到嘴里呲溜呲溜的哈，一边啃一边看电视，那感觉真的太爽了。而且我们的冰淇淋都是放到外面的，就是你看那时候家家户户门外可能都会挂一些食物啊，比如说什么冻梨啊，冻柿子，冻苹果，冻饺子，冻豆腐啊，冰淇淋等等的，就是根本就不需要冰箱，食物放到外面比冰箱里还管用。
对，在这儿给普及一个小知识啊，就是你到东北如果你吃饭去喝酒， 老板问你要常温的还是冰镇的，你一定要冰镇的，冰镇的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凉。如果常温的拿过来，可能是冻成冰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分清楚啊。
啊，就东北的常温就是零下20多度哈。
对。
然后在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特色的美食，其他地方是吃不到的哈。刚刚提到冻梨、冻柿子，可能很多南方朋友不清楚嘛。这个我记得有一期节目，我们好像还抽了几个奖送了一下哈。结果寄过去以后，那些人都说不知道咋吃啊，冻得杠杠的。这个玩意儿吧，我跟你说，在外地吃就是没有灵魂啊，还是建议你们来东北的时候去尝一尝。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哈，比如说，东北人特别喜欢在冬天做粘豆包。还有年糕啊，什么豆面卷子嘞，粘豆包啊，这个东西吃过没有？小黑肯定吃过吧？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涉及到了我一段记忆犹新的童年，就是它不能叫记忆，它是已经给我形成了某种条件反射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每年到冬天固定干两件事，一个就是包粘豆包，一个就是腌酸菜。然后粘豆包和酸菜它都要用缸来做，就是一缸粘豆包，一缸酸菜。你想这一缸粘豆包，你光包你就得包，恨不得一天一夜，你知道吗？然后那阵我妈就会和我们那就是同一个院里的其他的人，她合伙包。我们这个时候小孩就晚上没地方睡，我们就挤在一个地方。然后这边大人包粘豆包，包得太晚了，我们就在那边就睡着了。然后就每年冬天它会循环往复的这种记忆。然后这个粘豆包一吃可能要吃2个多月，就是那一段时间所有的菜就是豆包酸菜，豆包酸菜，豆包酸菜。所以一到了这个时间点，我就条件反射了，你知道吗？就是一到这个时间点，就是你被酸菜跟豆包刺激到的那种酸液就排出来了。哎呦，我就现在想想我都记忆犹新。
就是缸啊，是东北的一种特殊的计量单位啊。就我们这边就什么东西都是一缸一缸的整哈，有大缸也有小缸，你们也不用太害怕，反正。但是粘豆包吧，它和我们这样吃的豆沙包还不太一样，它外面那个面儿呢，它是粘米做的，对吧？就是它一咬，它是可以拉丝儿的啊。
还粘牙。
对，还粘牙，就是其实味道还是挺奇特的啊。但我小时候吃豆包呢，是不能一次吃太多的，不然说是烧胃，就一定要配一点小咸菜什么的哈，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胃里不太舒服，它不好消化啊。那么现在这些年好像包豆包的比较少了，因为它这个工序还是相对来讲有点麻烦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外面买。每年冬天的时候吧，基本上我们家也会买几板粘豆包，就总觉得没有粘豆包的冬天就不完整，就没得灵魂。
对，主要是后边都开始换楼房以后，没有那个条件了，他一定要平房里边有那么一个，就是烧火烧不到的房间，特别冷嘛，然后那个缸，两个缸都在里边，就是其实就是常温，然后在这里边它才能够冻储，而且这个东西缸是灵魂。所以它一定要一缸一缸的捞出来，然后，
对，所以你反省一下，就现在你吃不上了，是不是因为你家房子太小了？
对，它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你到后边，你楼房里边全屋都是，它地暖一上来以后，没有办法有这个储存条件。你总不能搁冰箱里边冻豆包吧？除非你家住别墅，放院子里，谁有那条件呀？对吧？所以现在就逐渐的就少了，只能在市面上买了。但是我不怀念豆包的味道
我还是有一点点怀念的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小时候没有做一缸吧。哎，就是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比较常规哈，包括以前我们也提过什么铁锅炖鱼呀，什么炖大鹅呀、鸡呀、鸭呀，这些我们就不讲了。有一种特别神奇的东西，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叫做油炸冰溜子。
我还真没，我都没听过，不要说没吃过。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冰溜子哈，就是在东北呢，过去那个都是平房嘛，它房檐儿它是斜着的啊，然后一边下雪一边化哈，它就会慢慢结冰了，顺着那个房檐往下滴，然后就会慢慢滴成一个冰锥的形状啊，这个就叫冰溜子。提示大家哈，如果来东北的话，你千万不要在墙根底下走，万一哪个冰溜子是吧，歘一下下来的话，直接给你来个对穿哈，你就没处说理去啊。这油炸冰溜子吧，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民间故事哈，就是从前啊，东北的饭馆呢，它挂几个幌是很有说道的， 幌，就是它外面挂的那个布的那个旗一样的东西啊，挂一个幌呢，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小吃部啊，就表示只能做简单的几样饭食。挂两个幌呢，就是有正经厨师，你可以点菜啊，但是只限菜单上有的菜品。挂四个幌呢，就可以承办宴席啊，就表示该店所经营的菜系精通，哪怕是菜单上没有，只要客人点了这个菜系内的菜品啊，那就必须能做。说是传说中哈，有一个老汉，他开了一个饭店啊，把他一个侄子找过来当跑堂的。完了，这个侄子呢也不太懂哈。有一天呢，他就把这四个幌全都挂出去了。不一会儿呢，就有一个公子哥哈过来一看，嚯，好大的口气啊！然后就进来说：“你们这儿挂四个幌是啥都能做吗？”然后这跑堂说：“是啊，公子，您吃啥呀？”啊，然后那公子也是纯了挑事儿的心思，说：“那就给我来一个油炸冰溜子吧。”当时这跑堂就懵了呀，然后公子哥一见就大手一挥，呵，这店家吹牛逼，给我把这个幌子还有店全都给我砸了。这些人刚要动手的时候啊，这个老板就出来了，还说慢着。然后公子哥就问说，你为什么不让砸呀？难道你会做油炸冰溜子？那老板那没办法，只能硬上了，说没错，不会做呢就不敢挂四个幌了。然后后来那个公子哥说，那我给你时间，你给我把这做出来。哎，老板说你等着啊，然后他就拿出一个盆儿，跑到这个门口啊，去那个房檐下呢敲下来几个冰溜子，然后呢就是把它外面裹上面哈、啊，放到滚热的油锅里那么一炸，哎，再端到公子哥的面前，这就是油炸冰溜子了。
啊、哦，你这么说，那现在的油炸冰淇淋不就这么个东西吗？是吧？
哎，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哈、啊，就是你完全不会想到这么怕热的东西居然能裹着面用油炸，而且吃起来味道还挺香的。其实聊了这么多哈、啊，都是一些我们觉得还比较好玩的东西啊，但很多人你也不必羡慕哈、啊。作为东北人呢、啊，我们也是有自己的苦啊、嗯，东北人的苦只有自己的心里知道哈、啊。比如说你们所羡慕的哈、啊，这外面能打出溜滑啊，冰天雪地啊，银装素裹啊，但是你知道吗？就出去的时候真的。那个风一吹过来啊，那恨不得就像是小刀在你的脸上拉一样，
打脸。
对，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一定得戴帽子、口罩、围脖，然后什么那个手套哈、啊，不然的话，一到冬天的时候，你给我们发消息，我们就经常不回了，因为啥？因为手不敢拿出来，太冷了。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也记忆犹新，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上大概要上早自习嘛。我5点多就要从家骑自行车去学校，然后其实特别的冷，那时候又困，我就是浑身的裹得特别严，然后戴上那种就是两边戴耳朵的那种帽子，你知道吧？就像那个军人站岗戴着那种棉帽子，然后在这就是绑得严严实实的，这个一路骑到学校，这个帽子上面就挂的全是霜，然后胡子都是白的。
哇，你上学那功夫就有胡子了。
就小风割脸，那你别提有多疼了，真的是疼。然后就为了快点到学校嘛，你就骑的就特别的快，就是出一身汗，出一身汗到学校又冷。早上那阵我们学校还生炉子呢，就现在的小孩估计都没法想象，就我们80后上初中的时候还要生炉子，早上到那生炉子，就是教室又特别的冷，你就出一身汗，然后穿那个大棉裤，我们小的时候棉闷子的大棉裤。他直接在里边就冻上一层，你知道吗？那棉裤就邦邦硬。
就是你们想象一下，
蹲在那生炉子就像兵马俑一样，你知道啥感觉吗？就是你要蹲半天才能把这个撅下去，然后蹲在那，然后在那生炉子，要好久好久，那个炉子暖上来，大概要到第二节课的时候，这个教室才会变得暖和一点。然后就在此之前，就整个冷的你就。说是抓耳挠腮，我感觉也没有更好的词语来形容了，反正就是特别的让人无所适从、包括前面我们说的那种冻疮都是在这个时候生出来的、然后那只手就冻得又肿又疼，就特别难受。实际上
哎，你说到那个生炉子哈、啊，我插个题外话哈、啊，我小的时候我们班级也生炉子哈、啊，就是那个炉灶嘛，在教室里面啊，中间过道那儿，他就给你垒一个炉子，然后还有那个粗的铁皮的烟筒，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哈、
啊。对呀。
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童年游戏叫打沙包嘛，叫打口袋，然后当时我妈给我做了一个嘛，因为也没有豆子嘛，我妈就直接往里抓了一把米，大米。然后打口袋你知道打来打去那口袋不是容易脏吗、我也处女座，我爱干净、 有一次我就把那个米袋给洗了，洗完了以后啊，这得晾干是不是，要不然不能再玩啊，我就把它晾在了我们那个炉子的上面那个铁圈圈上。后来慢慢慢慢的，哎，怎么一股大米饭的香味
儿，已经烤成大米花了。
对对对啊，就是它那个上面其实就已经很热很热了，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手套啊甚至棉衣啊放在上面去就是把它烘干啊，但是你一定要看着哈、啊、你不看着的话可能就不是烘干了就是烘糊了。然后冬天还有一个特别不方便的就是交通不便啊，因为地太滑了嘛，又不像现在说清雪设施那么发达，然后你就走路的时候特别容易摔跤啊，又不像现在这个鞋这么好，又是什么螺纹的又防滑的，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走一个坡哈，嗯，就得几个人相互搀扶着哈，要不然你就很容易往上走两步呲溜一下下来了。包括那时候开车都有点刹不住车啊，电车就更不用说了哈，这什么电驴子之类的那就不可能了啊。然后因为太冷了嘛，还有这个特殊的路况哈、啊，有很多人喜欢骑单车嘛，骑自行车。我们这边一年得有小半年吧，都骑不了自行车啊。就是之前我看过一段子啊，说是不是北方人给他扔冰上你就知道了啊，站在那儿呲溜一下就倒的，那肯定是南方的。然后站那儿一顿前劈叉后劈叉，左栽楞右栽楞，最后一个黑熊瞎子打立正又站稳的，那肯定就是北方人了啊。就我们有一种奇妙的在冰上保持平衡的技巧。
对，你看过霹雳舞吗？就是那个样，霹雳舞就我怀疑就这么来的、就是给孙红雷扔到冰上没站住。
对对对哈，当时就是我看那个新闻哈，说有一个南方大哥嘛，刚开始来到北方，看到有那个狗拉爬犁哈，他就特别开心，就想凑过去看一眼，大概也就30来米的距离吧，摔了6次才爬到那个狗的面前，当时狗都看傻了。
哈士奇都没见过比自己傻的是吧。
所以说上帝是公平的嘛，是吧，他给了你银装素裹，给了你这么多好玩的雪上项目，他肯定还是得在其他的方面找补一下哈，要不然南方的朋友不得嫉妒疯了。
哎，你说起南方的朋友了，其实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北方的东北故乡啊什么这些东西的特点对吧，我还真的特别好奇，就是在南方的朋友的眼里，自己家里比如说冬天的这种特点啊，然后就像对应东北的这些东西，他们心里大概是什么样子，我还挺好奇这件事的。
那下次我们找一个南方的主播过来做一下吧，是吧，我也特别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在冬日里没有供暖的房间里瑟瑟发抖的。所以今天聊了这么多哈，我们也接近尾声了啊。那最后我想留一个互动问题哈，就是你觉得哈冬天里最能让你快乐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你在冬天里你最期待去做什么样的事儿呢？
嗯，
反正我哈，我就是一般我就是囤一下入冬三件套嘛，地瓜、糖炒栗子、冰糖葫芦，然后窝在暖暖的被窝里看剧，这就是我所想到的冬天的幸福生活了哈。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在冬天都是怎么过的呢？或者你最想干什么事儿哈，可以留在我们节目下方的评论区。
哎，除了积极留言以外，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呢，也欢迎积极的转发给你的朋友们，然后帮我们点个订阅呀，点个赞啊，等等等等，就是动动你们的小手，有助我们的绩效，好吧？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哈，我是佳期，
我是小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